很有意思啊，什么都有生命的。当你走路时看到一个野花，你想到植物的生命；当你走路看到一个梅花鹿，你想到动物的生命；你看到一个公园坐一个人，你想到人的生命。可是你看到一个人坐在路边，他在读圣经，你想到什么生命？叫属灵的生命。好不同啊，有的人读圣经，有人不读圣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谈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当谈生命，我们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什么是盗贼呢？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引诱都是盗贼。刘弟兄所崇拜的赌博是盗贼，对不对？偷走你的钱，偷走你的家庭，偷走你的儿女，偷走你做人的尊严，什么都给你偷走了。很多的主义也是盗贼，你成为他的信徒，最后他你跟随他走的最后是一个灭亡的道路，这个也是盗贼。耶稣说我来了，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刚才长远姐妹说了耶稣的那句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错。所以我们这一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我想这三天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思想。今天我们从信心的角度去思想，明天我们从爱情的角度去思想，后天我们从盼望的角度去思想。基督教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信望爱，你们，那我们就讲这个好不好。那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讲一个基段经文，大家可以看圣经，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没有圣经的你来听我来读。那么在 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和门徒还有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啊，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么他呢坐在路旁在要饭，他听见了那个拿撒勒的耶稣的名字，他听见了，注意，因为瞎子看不见，对不对？他听见了，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吧！”那么耶稣就站住了，然后呢说：“叫他过来。”就叫那瞎子过来，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呢。”那个瞎子就丢下衣服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我要看见。”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当我们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很短很短，对不对？我们讲到其实就是一个瞎子遇到耶稣的故事。那么这个瞎子很有信心哦，对不对？瞎子你看眼睛不好，耳朵就好，上帝很公平的。你看很多人这个方面缺乏，那方面就富足，对不对？有人有钱但是他没有幸福没喜乐，有人不见得有钱但是他很快乐很平安。所以你看上帝当这个人瞎眼睛很瞎，可是耳朵好使，他听见了耶稣的名字，这是他一生蒙福的开始。不管每个人当我们遇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变化。当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喊说：“大卫的子孙。”他为什么喊大卫的子孙呢？因为圣经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就表示的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这个瞎子他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那一位为我们而来的，所以他就大声的喊，所以他就得到。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人的信心很大啊，巴迪买信心非常大，很多人拦阻他，耶稣的门徒甚至说不要吵不要吵啊，老师还讲课呢，老师还要走路呢，你不要阻挡耶稣基督脚步。然后他在那喊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看这个瞎子啊，他很聪明啊，他没说你给我钱，给钱会怎么样？他会用完的，对不对？他没说你给我一顿饭吃，你吃完你还会再饿的。他说我要看见，他要的是人的生命最根本的，他要看见。当一个人他瞎子能看见，他的生活就完全了。所以他要的最根本的，他最需要要看见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耶稣基督，我们要他的生命，我们要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们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让生命跟过去不一样。当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是在黑暗中行走。你不信，你可能不服气，你说我真的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为什么，我又有钱，我又有车，我有房子，我有家庭，我为什么在黑暗中行走？你想一想，当你没有信耶稣，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在黑暗中？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给大家看吗？你敢做的事，你把你的手机敢给你的太太看吗？给你的老公看吗？你们看过手机的电影吗？对不对？可以吗？人世上的人没有一个完美的，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也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这个信，这个信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啊，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家，是丹麦的哲学家，他叫齐克姆。那么他这个信心的飞跃，你看这个照片啊，我这张照片是在丹麦照的，那么这是跟齐克姆的合影，他是1813年到1855年生的啊，我当然比他年轻一些。这个你看这个铜像，这个铜像是他在坐着读书思考的一个铜像，这个铜像是已经长锈了。我也看了另外一个铜像，丹麦的另外一个最著名的人物叫安徒生，我跟我妻子，我们去年去丹麦北欧宣教四国，我们你知道那个安徒生的那个脸啊、鼻子啊、手啊、腿啊都被游客们摸得光光亮亮的。你就看到儿童作家比哲学家受欢迎，对不对？这个哲学家没人知道他是谁，可是我喜欢他，我就找到了他。那么他在信心中有个特别的论述，他叫信心的飞跃 （Leap of Faith）。信心的飞跃，他说信心的飞跃对一个人非常的重要。你看，这是这张照片是一个《南华早报》对我的一个报道，那是好像好多年前了，那时候你看我还蛮年轻的。那个，当他采访完我，其实他就采访了我一个小时，这个记者，然后他就写了一大版的稿子，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登了几乎半大版啊，我估计那次他们版面没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然后他就用了这个 leap of faith 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同感，我觉得这个记者他蛮懂得我生命中所遇到的难处，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信心非常重要。信心非常重要。信心，奥古斯丁说，信心乃是相信你所没有看见的。信心是你相信你没有看见的，但是信心的回报是就是看见你所相信的。当我们圣经也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意思呢？说你还没有看见你就相信，这个叫相信。今天你看见我了，你相信有张国立的存在，这个叫相信，对不对？如果你没看见我，你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啊？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说，我相信有这么一个人，这个叫相信。所以，当你眼睛没有看见，但你心已经感觉到，这个叫相信。所以，齐克果他在这个他的信心飞跃中，他有一段论述。那么，他在的《恐惧与站立》这本书中，他总结了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他所得到的赏赐。亚伯拉罕当年上帝拣选他，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往哪里去上帝没有说，对不对？亚伯拉罕就顺从了上帝的指示，带着家里的人就离开了，然后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国。如果亚伯拉罕不离开，没有以色列，没有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我相信你离开中国来到温哥华也是有上帝的引导，但是上帝可能没有跟你说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温哥华去，没有这么说。可是你为什么来了呢？你来了绝不是偶然的，你来了不是一时的感动偶然性，碰到一人说温哥华很美丽啊，碰到人说温哥华很贵房子，你就来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一定说那里有更美的生活，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来了。不完全靠理性，也不完全靠感性，靠什么？靠信心，靠信心。所以齐克果在这个恐惧战略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呀，他把人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一种叫做感性的，一种叫理性的，还有一种他叫宗教性。他说感性的人是什么一种人呢？感性人或者是享乐主义者， 或者是热爱热衷于生活的人，也热衷于生活体验的人，但是他们比较主观。虽然主观，他们具有创造力，这种人对世界没什么承担，也没什么责任，他们觉得人世间充满了任何的可能。这是指这个理感性的人，我就是这种人，你们看得出来吗？我就是这种人，我是比较感性的。那么他又谈到理性的人，他说理性的人呢，则是既现实又实际，对世界充满了承担和责任，清楚明白人世间的道德伦理的规条，因此有别于感性的人。那么理性的人呢，知道这个世界处处受到限制，充满着不可能，他们不会愚昧的只靠主观想象，面对不可能时，理性的人却很容易放弃，很容易放弃，所以他们常常失败，常常为失去的东西悲伤。所以因为理性不能解决主客观的问题，所以感性也不能解决主客观的问题，人们必须靠信心的飞跃，进入宗教性啊，进入宗教性。所以他为了让你明白这个信心的飞跃，这个宗教性呢，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啊，有一天从那个山涧上掉下来，他晚上走夜路，不小心就掉到山涧，然后他就拼命的抓，因为人在往下坠落的时候，他有个本能，他就抓抓抓抓，他终于抓到一棵树，一个树枝子，他就抓住就不松手了。我们人生也是如此，当我们生下来开始走着我们人生道路，然后我们向死亡走去的时候，我们就抓，我们要把世界一切东西抓到我们身边，一切是我们免于死亡的或者进入永生的东西抓住。其实任何的宗教都在谈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人类无法解决死亡的问题。那么当他抓到的时候，因为他的手是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在抓的过程中他慢慢慢慢就抓不住了，就在他最恐惧的时候，最站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松开手跳下来，他就松开手跳下去了。那么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他说这是父亲的声音。他为什么是父亲的声音呢？因为他 trust 他的父亲，他相信他的父亲是爱他的，不会害他，所以他就跳下来。其实底下已经不深了，那他看不见，因为是黑暗的一个悬崖。我们人生也是，其实前面那一步你不见得看得见，你看得见吗？我就看不见。现在有了主，我知道主他知道，所以我就紧紧地抓住他，我就看见我的明天，否则我们看不见的，对不对？1989年我哪知道我会被通缉啊，我会通缉我去广场干嘛去，在家里待着多好，对不对？好好念书得了呗。我以为挺好的嘛，我们真主底下中国再往前推一步走一走挺好吗？让我们有一个晴朗的中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有一个可以有新闻监督的中国，有一个不腐败的中国，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中国，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样正当的要求我们会被镇压。89年前我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是作家班的学生，我是搞写作的，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我从小最喜欢两个东西，就是毛主席说的笔杆子和枪杆子。从小小学我就玩枪啊，当鸡干黎明自己做枪打麻雀，砰一枪，麻雀没打着，眼睛一下打枪给打瞎了，因为做的枪质量不好。那么后来就想当兵，特别想当兵。我的哥哥是当兵的大哥啊，军人，三哥是警察，我们家全穿军装的，我二哥在铁路也是穿制服的。那我就想当兵啊，结果爸爸坚决反对我当兵，认为全家当兵太多了，不要再当兵了。那么他希望我当医生，我最讨厌当医生。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唱歌，喜欢快乐，天天让我跟半死不活人打交道，这个我是不会干的。这种工作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唱歌，你看现在我走对了，教会就天天唱歌，对不对？所以当兵为什么？为了解放台湾。我们有台湾弟兄姊妹举手，他就说当年真的想帮助你们解放你们，觉得你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这么想的。那其实还这个还是远大理想的。其实说一点自私的，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糖。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吃糖药片， 说呢，这个不是随便吃的，所以老师就跟我说，你要想吃它不要片吗？解放台湾咱们就不要片了。你看小时候这影响多大呀。后来当兵没当成，就是拿笔杆子。我到25岁的时候，我写的作品现在都进了中国的中学生课本。我这个人写东西，我也没经过什么特别训练，就头稿就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头稿就登。然后一个作品写的不怎么长，也就1-2万字，哇，啪啪啪啪，好多报纸，什么杂志转载，什么新华文摘，都是当然最重要的，一转那都是好多人，年轻人不可能进去，因为我这个力啊写的像斗笠的笠，人以为是老翁的，知道吗？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多大年纪，写的东西不知道多大年纪。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报告文学登我的作品的那个编辑女编辑打电话说，老先生，这个老同志啊，老同志，这个文章写的真好，这个不错，我就冒充老同志吧。后来我们俩见面啊，在地铁站约好了，他拿一本杂志，我见他，他见我，他就老朝老的看，我就在那帮着看他。他见一个老的拿杂志过来就追人，你是不是张国立？他见老的是不是张？见人刘燕的女儿，知道吗？这个刘燕的女儿后来成了我的责任编辑，我也通过他认识刘燕，就走上了这个自由的道路啊！我这没有埋怨他的意思啊，人的道路都是上帝的这个带领下，没有埋怨他。所以89年，我怎么知道我会通顶？你想你会知道你的明天吗？你根本不晓得的，不晓得。我记得当我被通缉的时候，我立刻觉得我人生完了，我人生一下子断了。我本来沿着一条线在走，这条线好像挺正常，我走的也很正常。我的家庭是红色的家庭，我所受的一切的教育，在这个文化中我一点都不陌生它。但是一下就断了，断了，我又好像从一个天之骄子一下跌到社会的最底层。我不仅跌到最底层，人家最底层还没有通缉令，我还有通缉令，知道吗？这个中国政府通过当时的新闻媒体，所有的媒体在公布我们的通缉令，就告诉抓这21个学生，还有王丹啊、开西啊、柴林啊，还有我，当然我在后边一点，不太引起注意啊，所以也是我能够逃得长一点，知道吗？这21个学生很快14个就被抓进监狱了，这都比较笨的，知道吗？另外6个呢，就跑到海外了。大多数都到法国，那个时候美国还不接收，都到法国去，所以还剩一个，不到半年就剩一个了，就是我，抓不着就逃不出去。其实这个很难受，不要鼓掌。好多的事情啊，面对它其实更好。王丹就跟我说，逃什么，坐牢不就完了吗？你去广场那天，你就已经做好准备要坐牢了，只不过坐多少年而已。你当了副总指挥，你就知道你要坐牢，对不对？这个你官当的越大，坐牢越长，就这么简单。大家往这选，选你当总指挥，你以为大家真的是爱你吗？那意思是说你比我多坐几年牢嘛，对吧？就这意思，我们都明白，谁都不傻。那个时候咱们都知道，但是还有责任，还有一个年轻的热血，那个时候热血沸腾，对不对？这个不一样，今天这个年龄可能想问题不一样，你让我上街我也走不动，真的是不一样。一下接到最咱才知道什么叫社会，什么叫人性，什么叫做什么世态炎凉，你才懂，你知道吗？当我逃的时候，逃的过程中，我找一个朋友我会丢一个朋友，我告诉你，你找那些朋友，因为你找的地位越高的你越晚，因为他害怕啊。你找那些没工作的，反而他不怕，知道吗？人就是那个时候真的看起来人不一样。我逃到东北黑龙江省，中国的最北方，我想往苏联逃，最早还没想往苏联逃，想先潜伏一段时间，就很难潜伏。这个人民警察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知道吗？他们这个没多久，你都没告诉他在哪儿，他就发现你在哪儿了，知道吗？这追你啊，那恐惧啊，那每一路就是惊心动魄的逃亡。我用半年的时间从北京逃到黑龙江，逃到中苏边境又逃回来，到边境又出不去，你知道吗？又回来又往那边逃，就是这样的逃来逃去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的。 拼命的抓，想抓住什么能够保护自己，什么都抓。
他是在香港。
逃到最北方，一个农民向我传福音，你说奇妙不奇妙？那时候中国没多少基督徒，那时候中国哪有基督徒？今天你看，不管温哥华，今天你说聚会，我们就一个教会搞一个这样布道会，来这么多人，我们都坐不下。那个时候你搞布道会，谁知你说什么呢？你知道吗？谁来啊？你要练气功，可是不人不少。我说练法轮功，那人多着呢。我告诉你，没人来。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有一些基督徒被我给碰见了。你说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你怎么就那么巧，逃就逃到一个信主的人家里去了？这太巧了吧！我都不知道，我进他家，我觉得家里人就不一样，有点傻的人家人。结果有人说傻子的。傻子爱人家，人家不理你还爱人家，人家还不理你还爱人家，你不知道你干嘛，知道吧？爱你爱的挺吓人的，在他家里边给我炖鸡汤喝，啊，然后笑眯眯的欢迎我，我找我的最好的哥们儿，人家都说，哎，伯利，我给你两个钱，赶紧跑吧，快跑，赶紧离我家远，那他没说离我家远点，就是赶紧快跑，明天出事我也完了。你看他这话，你这实实在在的，你看人家，哇，那么爱你。我就是这农民挺傻的，啊，挺傻的。我的这个，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在家住一个礼拜，我觉得心里不平安，不能骗人家嘛，对吧？我就说，哎呀，我那天晚上就想，我要告诉他我是谁。如果他不让我住，那我就走；他让我住，我就留下来。我有一天我说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你不是张伯利吗？人家知道，人家不是不知道，人让你不要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不上电视了。那时候农村也有黑白小电视，看见了啊，看见了。我说那不叫上电视，那是通缉令，那不是什么好事。他说管什么令？能上电视就不容易。那农民你想上电视人到他家，他觉得挺新奇的，你知道吗？能上电视就不容易。你这人傻不傻？你说傻不傻？我说那个，你知道那通缉令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他不懂通缉令什么意思，所以他不害怕，不知惹，他怎么能害怕？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告诉你，那后边有句话说：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说什么意思？我说难怪你不害怕。我给你解释解释吧。我说如果在你家里我被抓了，我又判死刑，你就无期，就这意思。这个说得很明白吧？你说他说句什么话？他说无期就无期，令我为你去坐牢，耶稣基督还为我死呢。你说这傻不傻？你这是傻人。我后来我读罗马书啊，我真的读到一句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那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也愿意为别人付代价。这个真的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啊，他当然他也说他的理由，他说读那么多书啊，你这个你应该为国家多做点贡献。他说我这个也没什么，没读过书，坐牢的也没有关系，反正也没工作。想的也是蛮简单的啊，就为我祷告。有一天我刚喝完鸡汤，他拿完这个鸡汤的水，他就说：“老四有姐姐有事求你。”我想你看基督徒这不也是有目的吗？对吧？今天有人把你请来了，有没有目的啊？可能请你吃个晚饭，然后吃晚饭咱们去张国立的布道会。你想这饭没白吃啊，是代价，坐着听一个小时，对吧？拿起他，我说那你说吧，你看我都做什么。他说你还可以给我读书吗？我不认字儿。哎呀，这也没什么难的，不就读书吗？拿出一本书，改变我生命的书，天书。我一打开手抄的约翰福音，我就想这个书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人没有叫约翰。我跑的时候我都改名字，我都不改，我叫约翰，我改叫王老四，我那叫王老四。约翰福音，外国的福音，肯定跟信仰宗教什么有关系。你读吧，一打开圣经，哇， 一句话就把我抓住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现在农民读这书有病你知道吗？读得懂吗？这个太初有道，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这个道跟神在一起，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农民懂得这个道吗？他读得懂吗？哇，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道成了人的样式，叫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哇，这个太难了，对农民来说。我倒懂一点，我在北京大学呢就修过道，不是道家的道。我有个老师叫陈谷应，是从台湾来的，台湾大学的。他讲一门课叫《道法儒墨》，这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道家、法家、儒家、墨子，这个都古代四大先贤的思想。那么我们都去修他的课，其实人家是哲学系的课，我们不仅中文系，我告诉你去，连体育系都去，你知道吗？连什么这个打篮球都去，为什么？没看过台湾人，我们就想看看台湾人长什么样。去了真跟大陆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说话、言谈、发音、口音都不一样，也写字也不一样，人家写的繁体的，我们写简体的，这不一样。他讲这门课讲到学期结束，我一场都没落，我跟他成了好朋友，非常忘年交。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们都傻眼了，因为他写字的时候他不在上面写大纲，他就是这么讲，你就自己记，你不记就什么都没有。同学们说：“哎呀，这个，你看老师考什么？那时候我是我们班的干部吗？胆儿又大。”跟老师关系好，大家又推荐我。其实我广场有他们推荐去的，你知道吗？去找老师套套题，那个范围回来咱们大家请你去吃饭。那是北京大学就一个餐馆，叫燕春园，我们老去燕春园去喝啤酒，请你喝啤酒。我一想，哎，这啤酒还是蛮有诱惑力的啊，我就去问了。我一问老师说什么？没范围，讲过的都考。咱俩不朋友啊，你对不对？你总是。这个师生关系嘛，这个他说我跟你讲吧，你是学生对吧？我说是。我是老师对吧？不是。他说唯徒有唯徒之道，唯师有唯师之道，经商有经商之道，从政有从政之道，连强盗都有道，叫道义有道。你不明白道，那你活什么劲呢？哎，我想真有道理啊！那我不明白道，我活着干嘛呀？那道是什么呢？道也许是源头，也许是规律，是人生的一个追求的总和的目标。这个道是什么？你人生做什么有什么道？但是人生命之道是什么？除了我们经商有经商之道，从政有从政之道，我们还有生命。那我们的生命之道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我在农民的小草房里读了约翰福音，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拣选。怎么可能在他的草房里读这么一个生命书，为一个农民人信了主的来读圣经。读完了我就信了，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最相信的一点是我后天要讲关于复活的问题，盼望的问题。我们没有盼望，可是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相信他的人也会死里复活。我的人理解的比较肤浅啊，还没读神学嘛。我说这个太好了啊，这如果我被枪毙了，那耶稣我信他了，我就复活了。那枪毙第二天，我到我们课堂后边一坐，老师吓一跳，同学们挺高兴，说：“哎呀，怎么回来了？”哎，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复活，这个盼望太好了，我相信这个。觉得这个好，因为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需要，对不对？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需要嘛。我需要的我就惧怕死亡，我恐惧被抓到，我每天做梦都梦到警察追我，我就跑，没有一次我追警察的，而且你永远跑不过警察，你跑就逮着，跑就逮着，我跑得慢。后来我终于搞明白，你晚上睡觉腿是不动的嘛。大背的鸭先生怎么跑得快？就是恐惧， 非常恐惧，然后跑跑我就喊警察就醒了过来，吓一跳。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农民打工，注意看我盲流，我们就叫盲流啊，就四处走给你打工的打短工的盲流，我半夜做噩梦一喊警察，全干人都跑光，然后跑完了回来要打我，我这又睡着了，哎别睡了，起来起来起来，你看刚才喊什么了，我说喊什么干嘛不好好睡觉，他们都穿着大衣的，冬天很冷你知道吗，都跑出去，有的衣服都没穿就跑出去了。你还睡呀、啊？你刚才喊什么呀？把大家都吓跑了。你喊警察干嘛呀？我说你跑什么呀？你肯定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他说你没问题，你喊什么警察？我说我哥是警察，我想我哥怎么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人的恐惧。你说这人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盼望？不要说那外面的世界，我都不管他了。太太离婚了，什么的都不知道。那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知道吗？人和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明天再讲爱，今天不讲啊，今天讲信心，今天讲信心。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信耶稣那天飞跃，就是那天飞跃。临走之前，1989年圣诞节，我逃离中国去苏联，我第一次出国是去苏联。人家都往南逃，就逃到广州，逃到什么什么厦门啊，准备往台湾、香港跑。我那个时候就想潜伏嘛，我就逃到东北去了。我因为有东北话讲的比较纯正，啊，我觉得他们认不出我来。逃到了东北，出不去了啊。那个时候越来越紧张，照片哪儿都是我的照片，贴墙杆子、电线杆都是我的照片，你知道吗？你往哪儿逃啊？所以改名化妆，留起胡子来啊！这个，我长得也比较普通，往普通堆儿一钻也认不出来，不太容易认。临走的时候准备逃苏联是圣诞节，1989年圣诞节。你想这个日子挺特别，1989年圣诞节还没有信耶稣呢，但是知道那天叫平安夜，因为农民准备那些信主的家庭准备过平安夜，他们就准备平安夜，准备很多的礼物啊，也报佳音呐、啊，就帮人就给人家，那是基督徒不多的，都悄悄的给人送礼物啊，带人来信耶稣，准备了。那姐姐也借了家里有点吃的，那天给我擀面条，我临走那天是凌晨3点钟了，她给我擀面条，因为东北有一个习惯，人要走路的时候要吃面，就是你走长，走的又长又什么又顺溜，所以面不要断掉啊，要走出去。他擀面条，我就看他一边擀面条啊，眼泪就吧嗒吧嗒就往那面里边掉。我就想，这个面什么滋味呢？往这面里掉眼泪。他就说：“老四啊，你再往前面走，姐姐就不能帮你了，靠你自己了。但是你要记住啊，姐给你一句话，一定要记住。我在人家住了2个多月，人家说什么我都不敢说 no。我说我记住，你说吧。”当最高指示听吧，对吧？他说遇到事儿啊找耶稣。我说他在哪儿啊？祷告啊，祷告啊，找耶稣就要祷告。我说在哪儿？在天上的，你要祷告。我说好，祷告，不要让他难过嘛。你想我一说我不祷告，你在人家躲了那么多天多难过，对吧？我说祷告祷告，真的没有想到会祷告。那一天走的时候凌晨3点，我把地形都侦查好了。我做事情你别看我是感性的人，我其实也蛮理性的，我的地图都画得很细，你知道吧？这个解放军几个小时巡逻一次，几个兵在两条路线走，那我就等他这个队伍刚过去我就要穿过去这中间有1个小时我就给穿过去，对吧？什么时候最好呢？凌晨3点，因为特别冷啊。凌晨3点，东北说叫鬼呲牙的时候，说鬼都冻得呲牙了，估计那人也冻得差不多。那个时候，除了我这种人，心里火热要跑，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就等着，等着。那个冷到什么程度？-40度那一天，-40度，温哥华人那是没有概念的，我们东北人懂。你要住在什么？同江啊，抚远啊，这个什么，这个地方的人，你会懂得这个-40度怎么一回事，非常冷。那天我记得干冷干冷，我还不能穿多我走不动，因为我要走很远很远，所以我穿的都是轻装，但是我穿羽绒服了，我背着一个包我就开始 过江，过江，那解放军探着灯就这么照，照照照，发现你他就开枪，打不着你没关系，他有炮，他这种炮叫无坐力炮，打的是热弹，梆一炮就把那个冰打化了，你就掉到冰里边去了，你就从那个冰里边就流到白令海峡到美国阿拉斯加，就出国了，知道吗？危险，而且那个冰呢，中间还有一块不动，你都不知道黑龙江多那个多险，我遇到一块不动，这个不动的这个宽度已经超过了我的跳远的远度，知道吗？我估计跳远的那个记录它超过了，我估计它是超过了。可是那是最深的地方，你要跳好掉下去，而且那雪地里，那雪的一米多深，怎么跑？我爬过去呀、啊，我就祷告啊，默默祷告，说主耶稣你真存在，你就帮助我，你让那个警察都睡觉吧，你别害，你让他们睡觉就好，对不对？结果逃到那个快到天亮的时候，我到了江中间，那个地方过去就是苏联，这边就是中国，就在那一跃。就是信心的飞跃，就那一跃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刻，那真的靠祷告，我说主你帮助我让我跳过去，虽然它超过了我的能力，但是我要跳过去，我就把它血清啊，清十几米清干净，这个要做这个预备工作，然后把它踏实了，然后就跑，嗖我就还就过去了，一只脚跪一脚掉水里去，就啪给雪深一下就抓住雪，就没出溜下去，那要出下去就完了，就完了。这个跳跃是我知道人，我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的能力会超越你的生命的能力的。相信相信。89年，我记得我一个同学后来就告诉我说，开枪的时候有一个大墙，那是太高了，那两人多高，你光一开枪，他把双翼一扔，撒腿砰就跳了。人这个就厉害了，就过去了。到了苏联了，到了苏联。就遇到了绝境，没有路，没有人。我以为中国这边一个村子，对面就一个村子，中国一镇子，对面一镇子，根本苏联没那么多人的，你知道吗？其实后来我说，方圆几百里都没有人，就根本就是无人区，西伯利亚冻的，大雪一直下一个大。我走到下午两三点钟，我觉得天已经快黑了，我就走不动了，我的腿都不能回弯了，筋都受伤了，我就赶紧回国。我就想回身回国，我就刚要一回身，我发现脚印被大雪掩埋了，看不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遇到了绝境，我是这样遇到耶稣的。然后冻得受不了，我就找啊，我就看到远处好像有房子，我觉得挺高兴。我就爬过去，结果不是房子，是一个比这个教堂好几大好几倍的一个草堆。他们在荒原里打的草，作为喂牛的，都是打得很专业的，成捆成捆的草，剁得很好。我就把几捆草挖出来，钻进去，因为为了防备狼，狼叫，那狼一成群的狼，我告诉你，你还有本事，我拿个菜刀，没有用。我就钻到里边才懂得什么叫寒冷。刚才跑的时候不懂寒冷，冻得我就浑身抖啊抖啊抖啊，抖得快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才想到姐姐说的话，找谁呢？找耶稣。怎么找他呢？祷告。我就在那里边，我就第一句话说：“耶稣啊！”刚要祷告，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就想，我怎么到这儿了呢？我要死也应该死在广场吧？对，有一天平反还有我名儿，你知道吗？这跑这儿冻死了，你说多可怜！然后谁都不知道，第二天春天被狼给吃了。这多可怜！这个人怎么能？我当时想，周围找谁呢？如果有一个中国的警察来，我都会见他亲人一样。我说：“同志，带我回坐牢吧。”人有的时候无路可走，无人可帮，就到了一个根本就……有一句话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这句话有道理。要否则能求耶稣吗？你见于大哥，大哥帮我吧。对不对？遇到农民达巴利斯帮助我，遇到苏联农民，你不会叫耶稣的，没人帮助你。我第一次祷告，我想我怎么祷告呢？我也不懂。我想我得挑他高兴的说，别惹毛他，你知道吗？ 的惹不高兴的把我给弄死了。神嘛，你知道吗？我说我怎么说？我说主啊，主耶稣，若你真的存在，请你帮助我。你如果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那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就知道每天人家农民那些基督徒祷告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就是他喜悦活祭。那活祭是什么呢？我笨想啊，好像吃的，吃的祭物嘛，祭就是吃的嘛，对不对？那可是这不是猪肉拌的，你知道是吃的。那我就把自己献上好了，反正活过总比死了强，对不对？结果真的神就奇妙，我是24小时，第二天下午4点钟在雪地里被挖出来，苏联人把我挖出来。这个苏联人干嘛的呢？来拉草喂牛的，一个月拉一次，就在那一天来拉。拉多少呢？两拖拉机，那个导链子拖拉机，拖拉机，因为进到那个雪里边，就像躺一样的拖拉机，拉两个大雪橇，去用原木做的雪橇，那一个雪橇能装多少捆呢？大概就几，大概1000多捆，可能就那样，当然很多了。可是他那个对那个大草堆来说，那一点点而已。他挖那个就从我那边挖，因为第二天大雪把草堆全部都盖了，看不见草。我也埋在雪里边，如果没了雪埋，我就冻死了。我告诉你，那雪很厚，它反而取暖了。然后把我挖出来，装到草堆上去。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神迹。弟兄姊妹，每个人生命都会有神迹。但你要相信这个神迹是从神而来。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以为到了天堂，因为人长得都是挺大胡子，你知道吗？像耶稣。然后他讲俄文，他达巴利什，达巴利什，他晃我，他喊达巴利什。醒过来了，他就不对，哎呀，我就想着昨天的光景，这个思绪回来，哦，我眼泪就流出来，我活了。昨天晚上就没想会活，活了，就那一刻我的信心飞跃了，我相信了耶稣。相信耶稣有好处，好处什么？没有惧怕，生命交给他了，死活都交给他了，还有什么怕的呢？一坐牢死了都不得了，你知道为什么？跑半年都没有固定的住的地方，这终于固定了，多好啊！监狱里面温暖的要死，你知道那暖气放得很暖的，虽然窗户小没关系，你知道温暖啊，窗户小安全嘛。昨天晚上差点被狼吃了，那今天你看我多安全啊，就是狼谁都醒不来，外边4个卫兵在给守护着我，我睡觉他们都不敢睡觉，你看什么级别。我记得他问我你会不会点功夫，中国人打个多少的拳脚三拳两脚都会点，第二天加俩美女，靠背倒，这枪很高，跳着开枪，这个你看这多不一样，感谢主，我在那边就唱歌了，我就会唱，你知道我当时就会唱一首歌叫，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主内有真的平安，我就会唱这一首歌，翻过来到局唱，翻过来到局唱，唱着唱着觉得唱点别的歌，我唱一首歌，我就唱《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河面上跑着3套车，我就唱《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啊，我一唱，监狱的门就开了。哎呀，卫兵好有意思啊！替我唱歌，然后因为小一个小眼儿，大家都老抢着看，干脆门打开。后来我读圣经啊，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唱歌，门监狱门就打开了。真的是感谢主啊！你听，哇，监狱门一打开，当然不一样。你像你唱歌有人听，那多来劲，对吧？我就给他们天天唱歌，我人要唱歌的。我昨天谁发到我手机一个短信，说得癌症。得癌症的最重大的诱因就是忧虑、孤独、压力、重担、突发事件，这是得癌症的一个总。当然还有空气、水、食物。他说避免得癌症的4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唱歌，一天唱2小时。
你要唱不了两小时，挨着天天威胁你。那哪里能唱两小时啊？你想，在家里唱两小时，在马路唱两小时，说你神经病。来教会唱歌啊，你们看看这个唱，他们一天练都练两小时，你知道吗？所以不得癌症，感谢主。真的。然后他还说，第二个，每一天大喊三声，使你心中的一个压力、郁闷喊出去、吐出去。那这个也很重要。你看，刚才他们喊了三声，哈利路亚，赞美主，阿门。你看三声了，你看对不对？那多好啊！你看，这个都被咱们教会给实践了，知道吗？感谢主。所以这个人啊，真的要喜乐，要有信心。这个信心的飞跃非常非常重要。哎，往下走，往下走，我这个讲的讲不下去了啊。所以信心的来源，我们看信心的来源。这个瞎子他的信心的来源来自哪里？来自他听到了耶稣的名字。我的信来自于我也听到了耶稣的名字。我在逃的过程中听到了耶稣，那个人告诉我，耶稣，你呼喊他，他就能帮助你。这个瞎子，我相信也有人会跟着说。所以当耶稣走到耶利哥的时候，这个瞎子听见了，他眼睛看不见，他耳朵听见了，他就大声的呼喊。我告诉你，不要以为眼睛看见的人就聪明，眼睛看不见，有的人眼睛看不见，耳朵能听见，良心心是亮的。有人眼睛看得见，大眼睛双眼皮，心是被油蒙了。前一天中国不出现一个盲人瞎子叫陈光诚的吗？你们还记得这个人吗？三个礼拜前我去看他，一个小时，我们谈话一个小时，他就拉着我的手，眼泪哗哗的流下来，一直到最后手都没有松开。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们就抱在一起，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也希望他信耶稣啊。他在国内 也去过教会。你看中国那么多的黑暗事件，那么多的 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有眼光的人看见了，他心里知道哪些对哪些不对，但他不说。可是这个盲人他说了，他为此付了代价，付了代价。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良心，了不起的，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但我最近我又是在我的微博中看到一些年轻人的，我今天看到中国的希望，这年人真的了不起。现在90后的、80后的，真有思想，不要小看他，不要小看他。有两个北京的小男孩16岁，就为了给陈光诚唱一首生日歌，在他生日那天赶到他被看押的山东他的村庄，就在村庄外边给他唱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两个16岁的孩子，后来被他们那些保安人员抓住了，把屁股都给打烂了，说他们偷生产队的牛。我看到这儿我很感动的。那陈光诚讲到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多少人关心他，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人那个属灵的眼睛如果不打开，你的灵魂如果不苏醒，你还在沉睡，我们跟世界那些人没什么区别的话，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没意义，真的没意义。你看这瞎子，他生命有了意义。当他既听到耶稣，他就大声的喊：“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他需要怜悯，他需要爱，因为他看不见，看不见。耶稣医治了他。我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耶稣基督的医治，遇到耶稣的怜悯。当任何事情，当我呼求他的名字的时候，他都帮助我。我逃到美国，我在中国深山里有2年的潜伏的时间。我潜伏深山里2年，我觉得潜伏深山里还蛮不错的。后来我看那潜伏的电影，我就他天天的心脏都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想在山里面，反正每天就是很跟自然打交道，打猎、打鱼，每天早上不知道吃什么，就要祷告：“主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才有意义。你今天你在美国人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你都不懂的意义，你知道吗？我就懂。早上起来不知道吃什么，啊，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感谢主，吃什么都感谢主。2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个波折。
妻子离婚，不是这位啊，孩子不见，我所有的一切全部没有，学籍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开除，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真正的懂得什么叫自由了。我觉得我可以走了，我就是想逃出中国了。两年以后我又从东北又逃到广州，你看我这人挺能逃的，对吧？那警察就也不是没发现你，发现了人家可能就不抓我了，就这个人就别抓了，这人你说逃这么久了啊。我想他们那么想的，真的他认不出我来。我记得有次我坐在两个警察对面，在火车，中国的火车对号的，你知道吗？前春运期间，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满，但是全是人，根本站都没地方。我有个座位，刚坐下，俩警察坐我对面。你说这十几个小时你怎么受？他看着你，你看着他，你心里提心吊胆的。他不怕你看他，你怕他看你啊？他老看我，我说老看我干嘛呀？看你像一个人，我那我不像人像人呀？你看我像人？像你大哥、大舅哥？说看你像。天门被通缉的一个学生，那心就跳到这儿了。那表面你不能表现出来，你人要有信心，人没有信心，你像这种，然后我就是带走你，对吧？我说那你看我像王丹，还像沃尔凯西，像柴林啊？这全国人都知道这些名儿嘛，对吧？我说他不像，你不像。王丹已经抓起来了，沃尔凯西逃出去了，你像咱们黑龙江那个张百丽。我想他不正式吗？也你不要以为警察眼光挺准的。那我就说，那你抓到没有啊？没抓着。这小子狡猾着呢。那你不在这抓，你坐这干嘛呀？这胡扯，你不去抓去？他说你怎么抓去呢？他跟我火了，你知道吗？他说我要能抓到他，我不也考进北大了吗？他还挺有话说，你知道吗？哎，后来还给我弄了个卧铺，我们三个跑卧铺就睡了一下。不是没遇到，遇到过。今天讲起来听着是笑话，但是你相信神的保守吗？神的话对你有帮助。我为什么没有怕他？我心里胆怯，但是神的话在帮助我。神有句话，圣经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不要恨他。也不要惧怕他，爱他。我就看这个像我哥，得像我大舅。我哥是警察局的，我大舅哥是看守所的，他俩一个人可以抓我，一个人关我，我就不害怕。看他就像亲人嘛，知道吗？这个很重要，这个细节很重要，看着变化。逃到美国，那是91年，91年6月15号，我到纽约，来到美国，全新的生活。我一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到了大学，余英时先生就收留了我。我刚开始做访问学者，后来在东亚系做研究员，他是我的导师，我就跟他在普林大学，普林大学很好的，非常美丽的，我们好多老朋友都在那里边，结果不到3个月我就病了，一病4年，我就想好像上帝不太爱我的。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么多的坎坷？人家一逃就逃出去，我一逃就逃不出来，就送回来，逃出去了，其实也逃出去送回来。人家来到美国立刻就读书，我来到美国就生病，人家4年，这个博士都读完了，我4年病还没完。那人生很多的挑战，你看，就是神好像很爱张伯礼啊，真的是给他这么多的好处，不一定的。我告诉你，神的爱表现是不同。神的爱里面还有管教的，我觉得前些年我跟神的关系就是他管教我，我不听管教，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是真实的，我也是真实的。每一次被管教，都学到一点功课，有进步；每一次被管教，学点功课，有进步。病了好多年，生病是苦难，生病是没有滋味的。生病的时候，医生说我顶多活3年，我就相信我就能活3年。我甚至相信我活不到3年，你知道我得的是癌症，有肾衰竭，又化疗，化疗半年多，我化疗那些人可能都不见了，最后在台湾治肾脏病也死了很多，我就活过来了， 今天有些朋友跟我说，哇，你这肾脏真的怎么就治好了呢？我肾脏到什么程度呢？我身上有50磅的水，就是不能出去，排不出去。我小便用导管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就一滴的一滴的往出滴的，有一点就滴出去。那导管用长了，你知道这痛啊，发炎的，非常的痛苦，就是很羞辱。那个有我们这里有医生，他要充气的，啊，你不充气的那个他尿出不来的，很羞辱，很痛苦。如果没有信心，我是走不过来的，我是走不过来的。那个时候在医院里生病的时候，朋友们慢慢也就不来看你了，知道吗？因为这个大家都忙嘛。中国有句话是“久病无孝子”嘛，你知道吗？谁来看你啊？我这些朋友都读博士、读硕士、谈恋爱的、结婚的，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慢慢我就被人遗忘了。谁来看你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台湾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因着耶稣的名字来看你，因着你是主内的弟兄来看你，真是觉得教会真的不一样。看你给你做食物，为你祷告，给你信心，总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们，我们一起来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信心的。当时我就心就越来越大。我说主，哎，这个得癌症，癌细胞也不见得都死吧。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跟我说，其实美国人得癌症的很多，又不一定都死，得癌症死的人也跟感冒差不多，因为美国一感冒就死一批，一感冒死一批，他没有免疫功能嘛，吃东西太干净了，像中国什么都吃，什么事都没事，免疫功能强，就死。那我就有信心，我说主，你要医治我，如果你医治我的癌细胞，你让我的癌细胞离开我，我好了，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知道活祭的意思了，就是做属神的人，做神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哎，癌细胞好了，去台湾去换肾去，肾脏还衰竭了，我就祷告主啊，给我个肾，给我肾。如果你让我的肾脏好了，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人总是有事要求耶稣的，知道吗？所以就祷告。有一天我住的一个病房，我在台湾对我还不错，我住的一个荣民总院。荣民总院，台湾弟兄姊妹知道荣民总院住过去吗？东南亚最好的医院，蒋经国就住那个医院。荣民总院，我住中正楼6楼4号病房。
6楼4号6次
很好找，找我就到中正楼找6次病房。我刚开始以为台湾人很重视我，6次的人住6次病房。后来有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你真不懂啊，台湾人不住4号病房，4号叫死号，进去出不来，谁住4号病房？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我就不怕，我们不迷信，对不对？我们叫出死入生了，死号好，我们经过死亡得到永生，出死入生。那些我看8号9号的人比死的比我早。祷告，每天祷告。有一天老将军住在我病房，一个老将军，他没有地方，他也不怕基督徒，他就住在4号病房了。然后他就说，你这祷告有点不合神的心意啊。我说怎么不合神的心意？他说，你说给我个肾，给我肾，那意思就是死个人，死个人。我想真是哦，这个祷告真的是太自私了。有时候祷告不要太自私，知道吗？圣经说祷告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要的才加给我们，对不对？我们老求自己的。那我就后来我就改变祷告的方式。我说主啊，这个信心增强了。我说我不要别人的神，我要原装。你依着我的神，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说话就爽了。感谢主，上帝医治了我。你看今天我这一天感冒的啊，这个我这个说话不方便，我这脸有点肿。这个不是我太太打的啊。这个脸啊，最近我好像吃海鲜有点过敏，过敏。除了布道啊，也属灵的征战，知道吧？前天我就一直流鼻水，一直流鼻水，感冒，然后在南加州也吐得一塌糊涂。主要是去北加州打篮球也可能累了，去到北加州去林树豪那个教会布道，林树豪的爸邀我打篮球，我俩比高低一下，我想咱们也不能给大人丢脸嘛，对吧？
我就跟他打球，打四个小时，哇，体力透支，透支了。所以大家为我祷告，为这些布道会祷告。所以，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惧怕，神的爱真的就伴随我们。在我的一生中经历很多很多事情，我相信神爱我。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盲人，他就知道神爱他，所以他呼喊耶稣，耶稣就医治他。耶稣会问你，你要做什么？当你要祷告耶稣，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说我要肾。这个，你就挑你最根本的说，我要肾，我要肾，但是我不要别人的，我要我自己原装的，我求你来医治我。这个就是信心，因为你要是学过医的人，你不会相信说你的肾坏了还能好，肾硬化就硬化了，你不会再好的。你知道，你肝可以再生，你胃可以再生，你脾可以再生，肾就不能再生，硬就硬了。可是我的肾几乎75%，这个85%几乎都硬了。现在上帝给我医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这个瞎子是蒙福的，瞎子立刻看见了，他看见了他做的动作是跟随耶稣。他看见了，看见了谁？这个人挺蒙福的。他第一打开眼睛，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是蒙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写一个这个美国的著名的女作曲家叫芬妮，但是她芬妮啊，写那首诗歌叫《有福的结局》，耶稣说那首诗歌，她写了好像6000多首诗歌。那么现在留下来特别流行的都有几百首。芬妮活了90多岁，他盲人，从小就看不见。他是在4个月的时候，他这个眼睛呢发炎的时候，他的这个有一个蒙古大夫，不是蒙古来的，台湾人管那种就没执照叫蒙古大夫，给他上一种药，结果烧坏了，眼睛烧坏了，他永远看不见了。所以虽然看不见了，但是他的奶奶特别爱主，就把他抱在怀里，每一天给他读圣经，每一天给他讲圣经里的故事，所以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面特别的纯净，所以他写了的诗歌都是对主的爱那个关系，写得非常的好。他当时芬妮已经是全美最出名的作曲家了，他走的路上人都认识他，因为他也是盲人。结果有一天，《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他，对他问他说：“芬妮，如果上帝再给你一次选择，让你能够看见，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不选择看见了。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选择我看不见，因为我到天堂的时候，当我眼睛打开，我第一眼看的是主耶稣。”我读到这故事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们看世界的东西看得太多了，我们眼中的污秽、心里的污秽太多了。所以当你看他们心里纯净到他一睁眼就看到耶稣，这是蒙福的人。我们今天能看见耶稣也是蒙福的人，因为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什么，像刘永宁弟兄他过去怎么样，上帝在生命中神的大能要改变他，这福音本身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改变我，后来我就奉献给主读神学院，后来就认识我的妻子，我们结婚，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前天晚上在这个永生堂分享，师母在那里讲怎么教育儿女啊，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啊，我们成立了家庭。感谢主，神带领我们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来服侍主，每一天都是恩典。我们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女儿大学毕业，儿子上了大学，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一个儿子，我放在一起正好一儿一女，感谢主。我是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认识耶稣，师母也是，他是复旦大学来到美国留学的，86年就来美国了，26、27岁就读完了 PhD， 然后他跟他丈夫就在一个大学工作，31岁的时候他的丈夫已经是教授了，然后就生了个儿子，然后他们就买个房子，第二天就签约，那个房子属于他们的，他们美国梦就实现了，不管房子啊、帽子啊、车子啊、儿子啊、妻子啊都有了。可是就在那天凌晨，
儿子的爸爸就死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在床上睡觉就睡过去了。31岁，刚刚成为教授，人生的路刚刚开始，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后来教会弟兄姊妹很爱他，帮助他做追思礼拜，帮助他处理一切的后事，向他传福音。终于有一天，他认识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需要耶稣基督信得住。后来我们认识了，我们结婚了。这些年没有来，也跟他有关系，因为他生一场病，很大的病。当他病了这3年，我几乎没怎么外出，没怎么外出。好像是2008年，有一天医生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到我办公室来，你的妻子不能开车，他在医院办公室。”我就赶紧开车过去了。开车的过程中，我的手都在抖。当医生告诉你说你妻子不能开车，你来一趟，你会怎么想？刚刚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又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我就总好运好好运，总有事儿来临到我们家。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2008年9月11号，911。我那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今天是9月11号，我们家的大厦被攻击了。医生告诉我他得了脑瘤，他在让我再看那个屏幕，那个电脑，我一看那个脑瘤像橘子那么大，占大脑的1/4。我立刻就反应良性的恶性的，医生说怎么知道？不知道，必须打开手术完了去做活检才知道良性是恶性的。可是脑子打开那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腿嘎口，你知道吗？要把脑袋打开，脑袋打开能不能缝上谁能知道？脑袋里边像你的电路似的，全是神经，碰到哪一个不认识我了怎么办？那碰一个嘴歪了，流口水了，哪个都不是好的。哇，我记得我们后来看医生，医生要给他手术。那天晚上我觉得我们就睡不着觉了，他也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当人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些站不住，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耶稣问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医治吗？我们就祷告。我说你睡吧，我给你祷告完了还睡不着。我说吃药吧，拿安眠药给他吃。当他睡着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就看着这个人的脸，我想为什么这么多苦难临到他呢？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呢？如果这个病要落在我的身上还好一点，因为我有经验了，我都已经孩子还小，还需要他，我也需要他，教会也需要他。然后那天当他睡着了，我就唱一首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一边唱一边哭，这就是我的帮助，我唯一能抓的就是我的主。到天亮我睡着了，睡了一会儿我带他去医院。在手术之前啊，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爱我们，平时做牧师的师母的付出很多，但是好多弟兄姊妹请假就来到医院，我们那个是乔治城医院啊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附属医院，是个天主教的医院。我们就在那儿等待着手术，等待麻醉的时候，哇，医院好多的手续要立遗嘱啊，然后有牧师来给你祷告啊，那个神父给你祷告，问你的问题很短的，其实他就那么几分钟，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你死了就去天堂；你不信耶稣，死了去下地狱。他没时间叫我给你讲这么多堂，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信主的，这个人叫郑宝佑，是当年这个华为的副总， 郑保佑也是得脑瘤，在北卡手术，那牧师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你我的时间就五分钟，这种牧师叫送你最后一程的牧师。”那郑保佑就很聪明啊，他说：“那我就信吧，我信了会怎么样呢？”他说：“你信了就是，你如果好了你就做基督徒啊，你不好了你死了你就到主那里去了。”我们当年也是，有个神父来了，还问他说：“你先生做什么工作呢？”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那你先做，他说我先生跟你同行。神父也挺奇怪，为什么这个先生结婚了生孩子？他说我先生是基督教的牧师，所以他麻醉是要进去的之前，我就看着他麻醉了，很快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哇，那天八九个小时的手术，对我们来说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一会儿医生出来通知说有一个血管割断了。然后又出来说缝上了，吓死了！也不知道哪个血管，也不知道哪个神经。我们弟兄姊妹就一听说血管断了，就哇就祷告啊，就在那儿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医院来，大声开口就祷告啊，就祷告。感谢主，今天呢在站一下，让我看看我们站的时候。从医院里出来，啊，我们在那个病房里，我们病房全是鲜花，还想有病人那么多的鲜花，连那医生护士的桌摆都我们家鲜花。他又不知道这人是干嘛，就是一个师母，就是一个师母，深深的爱我们。回到家里开始学习复健，先由专业人士帮他做，后来就我帮他做。走路的时候靠你一下，你就得顶住他，拿球扔给他，像给小孩练习抓球，搀着他走路。像昨天讲夫妻关系，现在才知道有老公多好啊，对吧？有时候是我们会扔点臭袜子，乱挤牙膏，很多的毛病，可是有他总比没有好。那时候你能靠一下，他就能够帮助你。后来病好了，他到医院来讲，到教会来讲见证，讲了三点。第一点，有主真好。没有主，我们哪来的信心呢？没有主，我们有什么信心胜过一个一个的苦难呢？人生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觉得文华的弟兄姊妹很多是不错的了，能买起这么贵的房子，经济上都不太缺乏的。可是你缺吗？你缺盼望。今天中国，你看那些当官的、赚了钱的，他们生活在一种波浪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吞没。前几天，薄熙来还是中国的马英九呢，过了几天就阶下囚了，对不对？阿扁不也是吗？中华民国的总统呢，现在也是阶下囚了。波瓜瓜前一段开着法拉利四处跑的，现在躲得不见了。人生就是波浪，海中的波浪一样，谁都不能敢说自己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健康，明天就生病。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他讲了，有主真好，没有主我们怎么能立得住，我们怎么能站得住，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怎么能走得过去。我告诉你，真的有他，他是赐信心的主，他是医治你的主，他是帮助你的主，他是保守你的主，他会永远的与你同在。第二点，他讲的有教会真好。来到海外，我们这些海外的移民就像浪子一样飘过来了，来了教会彼此相爱，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有圣洁的生活，有彼此相爱的群体，你看多好啊！遇到难处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他生病的期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送吃的，我半年都没做饭，你知道吗？人家说给师母吃也不能让牧师看着嘛，对吧？多送了几个菜，让牧师也就别做饭。这个，然后我们那个旁边有个大华超市啊，那个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买不到乌鸡，出来就被我们弟兄姊妹买光，所以他天天喝鸡汤，我吃猪鸡肉。所以现在你看，我今年来比五年前黑很多嘛，吃乌鸡吃多了。 感谢主。第三点，他说的我蛮忏悔的，他说有老公真好。我想他是有体会的，可是我这个老公也不是什么好老公，过年过节出去不到了，把他和孩子扔到家里，不去也不好，有神的托付，弟兄姊妹的信任，电话一个个打过来，就像你们这儿一样，不来都不行。可是我出去一次，我就陪家人的时间少很多。可是他也肯定了我，有老公真好，反正有还是比没有好，这点我知道。你们好好珍惜你的家。珍惜那个看着不怎么顺眼的，其实在神的眼中你们俩是一样的，神是按照你的本相把他配给你的，他看你其实也那样。信主的好处就是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自己不完美，自己不完全，自己需要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多的带领，也让我经历很多的苦难，这苦难今天都成了对我的祝福。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了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弟兄姊妹，当这些危险临到你，试探临到你，试验临到你，苦难临到你，疾病临到你，生活的重变临到你，不要怕，你有耶稣，千万不要怕，更不能走绝路。你看常燕当时500-600粒的安眠药放在自己的车上，放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里面，哪一刻想不开立刻吞掉，人生就完了，那刘永宁也就完了，儿子也就完了。可是他们遇见了耶稣，上帝完全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这个家。今天他们俩都有两个孙子了，你看上帝多祝福他们。没有任何人遇到耶稣他的生命不被改变，没有任何人遇到耶稣他的生命不被祝福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他都会爱你说你早点信靠耶稣，就像诗篇90篇说，让我们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做牧师的这个工作很特别的，常常的为人举行追思礼拜，也常常为人举行婚礼，所以对人生的生与死、喜怒哀乐有更深的一层的体会。有的时候上午去举行追思礼拜，下午就来举行婚礼。你上午是到这，因为走的人都是你的朋友、你的会友，都带着情感去正道，流着眼泪给他送行。回来下午你再带着表情就不行，你就立刻换一个喜乐的表情来面对新生、新的家庭，那个体会特别的深刻。我去年一年啊，送走3个人，都是脑瘤，2个脑瘤，3个人，都是了不起的科学家，都是中国大陆来留学的，中国一流学校毕业证的，有一是北大的，这个北大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都是要死之前信的主，受的洗，都没来过教会，都要死了，知道不行了，赶紧找张伯礼，让张伯礼来给受洗。我记得那个北大的那个，我跟他真的是，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个人，因为我们教会有个破车老坏，我的车也是老坏，我的车是93年的，经常是这儿坏那会儿都找他修，他修车特别公平，北大的周礼拜六礼拜天修车，1、2、3、4、5上班做 computer， 2个学位，在美国读2个学位。我每次去修车呀，他一边修车，我一边跟他聊天嘛，我就说啊，某某来教会吧，我们教会一大群北大的，还有你们班的同学，你看咱们都北大校友，我们信主了，周末来敬拜主多好，不要这么劳累。耶稣说赚了全世界赔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不会的，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呢，而且这个孩子要念大学了嘛，这个赚一点钱，这个总是多赚一点就好，总是这样想。
每一次见他都不来，结果得脑瘤了。第一次我去见他，给他绝治，我带他绝治。第二次见他受洗，第三次见他送他走，三次。我记得那天他太太打电话说：“张牧师，他要走了，我想他是想见你。”我就赶紧去他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不行，就是等待着有一个救护车把他拉到一个等待死亡的地方。49岁吧，那年他49岁，这么年轻，那么优秀。我到他那儿以后，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说：“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如果你有意识，你拽一下我的手，因为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眼睛闭着。”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就拉了我一下，我知道他有意识，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他眼泪就从那眼角就流下来，他还有意识。然后呢，那个车就来了，很专业的，他太太已经不能开车了，我把他们家 garage 两个车都倒出去，等待着救护车开到这 garage 把它装上去。当我把车倒完，我一停车，我突然发现满garage 满车库都是修车的工具的时候，我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我这个朋友就这么走了，他挣了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我就想到摩西所说的，人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的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们的生命短暂呐，弟兄姊妹，就像早晨的草，摩西说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过去了。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它？把最美的献给主，因为它是永恒的。我们跟它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没有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复活的形上与他联合。我们既然在死的形上与他联合，就在复活的形上与他联合。我刚才讲的不是笑话，真的，我们与他有永远的生命，在主的永恒里面，世界都会过去，神的爱永远不会过去；世界都会过去，神的救恩永远不会过去；世界什么都会过去，神的话语永远不会过去，神的救恩永远都不过去。伴随我们每一天，你们好，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请司琴的同工来帮我们弹一首诗歌。